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声音够大吗？
够大。
大家来到这边，我觉得有点不一样。今天，我们荧幕不一样，是不是啊？以前我们都在后面偏着，现在我们终于经过数个月了，从八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三个多月，我们终于有一个很好的新的一个投影机，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荧幕，大家就不用偏着头去看了啊。真的是感谢主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们就是要感谢哈。我今天呢有一个负担，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信心这个大问题，尤其是暴风雨中的信心。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实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主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酒。的神迹是在迦南的一个婚宴里面实行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神迹，也是第一个，不是主耶稣行迹的第一个神迹，而是主耶稣在对自然界所实行的他的第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全能的神迹，对着这个自然界所行的。就是在加利利湖里面，把加利利湖的风暴平息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我们就一起来读其中的一个，我觉得是其实大同小异啊。但是我的选了一个是马可福音4:35-41，我们就一起来读哈。要是你们没有圣经的话，有圣经的还是建议你们把圣经翻开来，没有圣经的。心里到我已经打出来了啊，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马可福音4:35。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顺着风呢，
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首先要给大家看一个图画，这是一个荷兰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叫做 Rembrandt 画的一名油画，名叫加利利湖上的风暴。也可以看到这幅画呢，这个光和影非常强力的对照对比，然后就画出来这个风暴中船是如何受到风暴的击打。然后你仔细看的话，门徒呢都好像很惊慌，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是谁啊？好像就安然无事啊，泰然自若，好像睡着了一样。这幅画有个很特别的地方，通常主耶稣带着这个门徒到这过海，坐船过海，大家想不应该会有几个人呢、啊？在这个船上13个，来12个门徒加上主耶稣13个啊。我们来读一读哈，我们再来到底有几个门徒哈 ？OK， 这是主耶稣啦，这第一个哈，第二个，第三个不见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但是还有一个第13个，你们看得到吗？
在最上面。
这里有一个13个，跪在那边向着主耶稣祷告，13个。这第13个是谁呢？因为是这个画家，他画了很多圣经的故事。当他在画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他时常把他自己也画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这个画家 画在这个把他自己画在里面，大家猜的啊。然后他在那边祷告，弟兄姐妹，假设你在这个船上，你是像那个十二门徒们非常慌张紧张呢，还是要像这个画家一样在那边向神祷告，向神祈求，求神来平静风和浪呢？那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我们是信心胆小的人，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来求你，不知道怎么来信靠你，但是主啊，借着这样的今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是万物的主宰，自然也在你控制之下，你可以平息风暴，你不仅平息外面的风暴，也平息我们里面的风暴。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今天聚集在恩手里面，求主这次挑我们的心，能够来更加的活络来爱你。这么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OK， 在我讲这个故事以前呢，这故事很简单哈，大家以前也都听过。我们先讲点背景，第一个要讲这个加利利湖哈。加利利湖可以说在以色列的东北角，以色列东北角，它北边呢有黑门山2000多公尺，2800公尺吧。这个湖呢，宽带是东西宽大概是13公里。南北长大概是24公里 ，OK， 四周都是高山，南边呢就是约旦河谷啊，南边是约旦河谷 ，OK， 所以说它地面山都很高，高山就是空气比较冷。这个湖呢，这个湖也是世界第一哈，加利湖世界第一，大家不晓得它是全世界淡水湖里面海平面最低的，它比这个这旁边这个大海低了210公尺，它是淡水湖里面第一的，它还输给一个湖，是一个咸水湖，你猜是哪一个？加利利湖的湖水流到那个约旦河，现在流去哪里？
死海
是全世界最低的湖了哈，但是它是盐水。所以说呢，这湖面呢气温比较高，山上气温比较冷，所以说是冷风就从山上就这样吹下来就产生了风暴。在湖面就产生风暴，这风暴是常有在加利利湖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背景就是主耶稣那一天，就是在行风暴这那一天，主耶稣行风暴的那一天，他非常忙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开始，他就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呢，他忙到哈，是你很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呢，这个法利赛人说他什么？靠什么？靠着鬼王搞鬼，靠着鬼王赶鬼。哎，然后呢，他赶完鬼以后呢，然后就在湖边跟着众人讲到这个什么，借着比喻讲到是天国的奥秘，就是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赵弟兄讲天国的奥秘。然后渡海就在那边的晚上，所以他一个很忙碌，他渡了海。还没有事情还没有结束，他到了隔壁的一个趟，海边的另外一个趟格拉森 ，OK， 他到了格拉森，还赶出了一个被鬼附的人，有人圣经讲说两个，然后再回来才完成了一天忙碌的功课的工作。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他这么忙碌，所以说他在床上睡枕头睡觉也是情何可原，神是100%的，人也是。完全的也是100%的神啊，肉体有软弱的时候啊，所以说就在船上睡觉了，这是很自然。从表面上看来啊，这加利利湖的风暴好像就是一个风暴而已嘛，这个自然景观。但从属灵上来看，它也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征战。从创世纪开始，撒旦就一直要跟这个神作对。他引诱了亚当夏娃犯罪，然后到了新约，自从主耶稣诞生以后，他知道主耶稣是神，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更是想尽办法要把主耶稣杀掉。大家也记得哈，希律王在主耶稣诞生的还是婴孩的时候，希律王要什么呀？要把所有他出生地附近的所有的婴孩全部什么？
杀掉。
杀掉。OK。然后后来他 你也知道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想要撒旦要试探他犯罪，要破坏他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然后他也引诱一些犹太人，什么要在山崖里面要把他推下去，有没有？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还有用那个犹太人要用石头去把他打死，这都是撒旦的作为，可以说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震荡。他不仅跟主耶稣直接说的，他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也是不放过的。当我们觉知了、信主了，我们的困苦、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风暴就来了。为什么？撒旦就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打击，让我们什么远离神、不跟从神、否认神，这是撒旦的伎俩。所以说呢，表面看来是一个自然的风暴，实际上也是一个属灵上的征战。OK， 我们基督徒啊，在世上所走的天路历程 ，OK， 神便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大家还记得这个神并没有应许这首诗歌吧？神并没有应许什么天色长蓝，神没有应许人生的路途花香弥漫，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也会遇到一些苦难，我们基督徒也会遇到一些风暴，就像我们常说的是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就像这个加利福的风暴一样，就突然而来的。OK， 不仅我们人会遇到风暴，教会也会遇到风暴。我们不仅外面会遇到风暴，我们里面也会有风暴。有时候我们里面的风暴比外面的风暴更猛烈，影响更大。OK， 当我们在大风暴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在那边睡觉打困，你会不会埋怨？他不管你死活。我想大家或许有这样的经历。这一次门徒的渡海是主耶稣所旨意的，主耶稣命令说你们过去吧，门徒就遵命而行。门徒会不会有埋怨？我想是当然也会有。OK， 而且我们遇见风暴，假如说是我们自己的犯罪而来的话，那也就算了。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爱，非常的追求，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然后非常这个帮助人、怜悯人、去探望人，就在这时候呢，撒旦的攻击就特别的厉害，让我几乎不能够承担。我们会不会像门徒一样，就在那边埋怨说，为什么？怀疑。我像我们最常讲的坏命，为什么？那些小朋友最常跟妈跟父母讲到坏命，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记得我在长岛这个 Book Heaven 工作的时候，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因为我的姐妹她找了一个工作，我想要搬家搬到比较工作近的地方，所以说呢，祷告以后呢，我就决定要搬家买了个房子。在买房子签约前，还跟我们系主任说：“哎，我的工作稳不稳？”他说：“很稳的，没问题。”我就买了房子。当我买了房子签了约的第二个礼拜，我的系主任就跟我讲说：“你失业了，你被累了。”那时候我心中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静，就问为什么，在家里在姐妹面前就不敢表达出来啊，怕影响她。可是在办公室不是有门一关就对着墙壁敲墙壁，为什么是我不是你？因为我当时工作人员还有几个，在里面我个人认为我是做的最好，另外还但是我就不能够平衡，为什么是我不是你？为什么累了我不累了他？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们 们在风暴中还相信什么？我们在风暴中还相信什么呢？我们在风暴中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要相信神的应许。主耶稣在这个风暴里面，在过海他怎么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有没有？他跟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就是主耶稣这句话，就是主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与他与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他说我们，而不是说你们过去吧，也不是说我过去吧，而说什么我们一起过去吧。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主在这里面有个应许，应许我与我们同在，他不丢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在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讲到神与我们同在，譬如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在水中与我们同在，你从水中经过，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然后在幽山中与我们同在，我想大家都很熟的，在诗篇23:4吧，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我必不遭害，你的肝你的杖都安慰我。在世界中啊，与我们同在。我想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里面讲到什么？我所吩咐的，你就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压力中，他与我们同在。大家记不得保罗在第一次受审的时候，他从风中离开了他，但是呢，他说什么？主站在我的身边，给我力量。所以说呢，主保证永不离弃我们。我们可以说，主是我的大帮助，我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主是我的帮助，我并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风暴能够把我怎么样呢？苦难能把我怎么样？因为神的应许必与我们同在。我想这是神最大的应许，他应许与我们同在。OK， 我们在风浪中不要失去信心，因为这风浪是主所允许的。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特别哈、哦，说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虽然知道风暴将要来临，他们叫做站一点，这风暴马上要来，我们再等一等，我们等会再开船过去。他没有，他说我们就开船过去吧。OK， 他明明知道那边有风暴，但是他没有拖延开船的时间。第二个，他明明知道那有风暴，他没有叫彼得啊，说我们绕个路吧，要直接过去，我们绕个路沿着湖边过去，也没有。第三个，他可以受到让门徒受到暴风雨的猛烈吹打，他可以马上就去平息这个风浪，但是没有，他在那边睡觉，他就要让门徒里面经历这样的风暴。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神一直与门徒同在，所以说我们必然能够平安无事。想想看哈，我们在风暴中有主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神会让风暴临到我们身上，神就是有他的美意。我就想到哈，是一个温室的花朵，在温室里面活得很好，但是你把它外面就什么马上枯萎掉。我们在台湾哈，讲到我们。80年出生的叫什么？草莓族。我不知道我们国内是不是叫草莓族啊？在台湾叫草莓族。为什么叫草莓族？草莓族是一碰就烂的啊。 啊，我看过太多太多很不可想象的新闻，爸爸妈妈骂他一句，他就出去什么烧炭自杀，爸爸妈妈不能让他把他的这个 iPhone 没收了，他就去跳楼，没有办法。神的风浪在我们身上是就是要来刚强壮胆，让我们更坚定信心。我记得一个主日学老师哈，在主日学他跟教小孩的时候，他就跟小孩说：“你站在桌子上往后一跳，在下面接你。”他找一个坠子坠好。可是呢，那孩子不敢。后来他在鼓励他：“没关系，我一定会接你。”稍微一点他就抱了他，所以说他就有能够，后来他就可以真的是跳下去。我这就想，假如说不是那个主日学的老师的话，可能假设他的父亲的话，他可能就跳下去了啊。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经验，我真的有的，他站在一个楼梯的高度，然后我说：“哎，儿子，你跳下来，我接你。”他不肯的，他说：“不要，老爸你接不动的。”他一怕我跟他开玩笑，到时候他跳下来了，我不接他，就让他摔到地上去。我说：“哦，那你就这样，你下来一点点，到下面追一接，你跳下来让我抱。”他那时候才四五岁吧，他就跳下来，我抱了他，然后从第二阶，然后到第三阶。第四阶，然后到最中间阶，后来他一步跑到最高阶，他要跳，对，儿子你千万不可以跳啊，我接不动嘛。为什么？当你在很低的地方，你接受考验，你发现神真的是能够帮助你，你发现你的父亲真的是会接你的时候，什么？你就产生信心的，信心是要考验的，信心是要经过这个经验上来累积的。不是一下就有，我们没有人可以像亚伯拉罕一下子就有那么大的信心能够把以撒献上去，他也是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考验。所以说呢，神让我们经历风暴有时是故意的，你看就是要讲四点。第一个，他知道风暴要来临，但是不拖延风暴的时间，他知道风暴在东西，他不叫门徒这个避开，而且到风浪里面去，而且不平息风浪，就是要我们有经历这个风浪。我们再换个角度 ，OK， 来看这个神迹。弟兄姐妹，这里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有哪些人是渔夫？有几个渔夫？至少有四个，哪四个？彼得跟他的兄弟什么？安德烈，还有约翰。他的兄弟雅各，他们四个人都是在加利利湖打鱼的，所以说他对加利利湖的风貌是非常清楚的。他又是打鱼的，所以说对气候、对地形、对船只非常熟悉，对不对？那主耶稣在还没出来这个传道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
木匠，
是个工，什么木匠，对不对 ？OK， 他是一个木匠。所以说呢，当这个船在加利福碰到风暴的时候呢，那些门徒呢，我相信尤其这四个人相信他自己的能力，自己这个对暴风雨的了解，还有对驾船的技术，想要怎么样抵挡这个风暴，但是却失败了，船都要进水，然后说他才去教训主耶稣说：“哎呀，夫子啊，我们要灭亡了，你来救我吧。”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呢？这些门徒呢，是因为，主耶稣你辛苦了一天啊，让你休息，我就不要来吵你 ，OK？ 让我们来自己来对付这样的事情，让你有安歇的时候，还是我们认为主耶稣你是个木匠，对船不怎么了解，对加利利湖也没有我行，这风暴更没有经验。找他也没有用，你觉得那些门徒的心态是什么？门徒的心态是什么？我认为可能两种都有吧。更重要，我觉得他们说：“哎呀，主耶稣，你是个木匠，我找你忙没什么。”但是这些门徒们好像对主也失去最后的信心，最后还是把他叫醒了，请主耶稣来帮忙。我不知道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会碰过这种情形没有？你跟人家讲说，发现他人生有很多的困难， 遭遇了很多的事故，说你要信主啊，请主耶稣来帮忙。他说你不要，我不要这个时间来利用神，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我不要这个时候，我唯一是来利用神，我来信主就是来利用神，要得好处一样。其实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是他们的硬心，他们的不信。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情形，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OK， 比尔通女怀孕生子，他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是一个兆头，大家都很清楚，以马以赛亚书第七章。但是这个故事的背景知道的就比较少，我把这一章讲出来， OK。这是讲到在以色列，当大卫传给他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然后就传给他的儿子说，这国就分成两国，一个南国叫犹大国，一个北国是以色列国。这犹大国，这亚哈斯呢是在传到几代到，我告诉第几代哈？亚哈斯 ，OK， 是犹大国的一个王 ，OK。然后呢，以色列王就联合一个亚兰王一起来攻打这个犹大王，就很危急。这时候呢，耶和华呢就跟亚哈斯说：“你就求个兆头，借着兆头，我要给你证明我会来帮忙你。”OK， 七章十一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回答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啊，主灵很高哦，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是你看十三节，神生气了，神就小谕以赛亚说：“大卫家，您当听，您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其实他不是属灵的，而是他不相信神。不相信兆头，不相信神的能力，不相信神的神迹，神就取了一个最大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想要靠我们自己，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属灵，其实不是，为了什么？内心的深处，神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呢？但不能帮助，一个不信的心在里面。OK， 当还好，这些门徒里面并完全没有不信，然后只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叫醒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斥责风浪，静了吧，息了吧，风浪就马上风平浪静。OK， 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胆怯？你还没有信心吗？这里胆怯，英文叫 dread， 你直接翻译呢叫做退缩、胆小、懦弱。退缩、胆小、懦弱，很奇怪啊，这个字啊，希腊文的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三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同样的事，就是在马太福音讲到的平静风浪。然后呢，第三次是在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 ，OK。然后还有这个字的，这是形容词，这个字的动词出现过一次，名词也出现过一次，都跟信心。所以这个胆怯不是平常的一些碰到一些紧张的事情，然后就恐慌，或是对危险本身就自然产生一些害怕，不是，是由于一些特殊的事件、特殊的事情，击打你，让你丧失了信心所产生的恐惧。所以说，它叫胆怯，都跟心有关。都跟你的信心有关。在马可福音四章里面跟第五章总共讲了四个神迹，平静风浪的是一个神迹，其他另外还有两个神迹也都是跟信心有关， 另外曾经就是一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去摸什么主耶稣的衣裳的衣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神迹，就是那个一个人的女儿，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了。不过就是那个人的女儿，她女儿死掉了，她被已经完全绝望了。主说不要怕，
只要信，
只要信 ，OK， 不要怕，只要信，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说这里面这个神迹里面讲到了，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 ，OK， 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而且主的平安跟世上的平安是不一样。这边约翰福音十章讲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上的平安会随着时间、随着地点、随着状况而改变和消失，但神所赐的平安是真平安，是在我里面是平静。不管外面是风浪再大，外面的打击再大，你信心满足，你的平安知道神的手永远会扶持我们，不会离开。Okay.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平安？门徒呢，在暴风雨中有平安吗？我们在苦难中有平安吗？我们有信心吗？我们有信心吗？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主的应许，我们要相信主的爱，我们要相信主的真实，我们要相信主自己。但是我们信得来吗？我们自己相信就可以信吗？我给大家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信心创始成终，就说主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始者，也是个成终者。主耶稣是这个信心的一个创造者，是在这个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路程里面，信心的征战里面，他是一个元帅，他是先锋，他替我们打仗的，把仗打完了，让我们才有这个信心能够相信神，然后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信心来信念神。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在我们里面，而是神给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信心不是我们要信就可以啊，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再讲一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相信然后自夸说哎，不是我信的。我们信心真的有时候是很微弱，我们就恳求主来帮忙我啊，给我们信心。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父亲啊，求神来帮助啊，神说你就要信，对不对？但是他怎么回答说？我信，但是什么？我信心不够，是不是？求主帮助。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相信，求主就是要他的圣灵来求我们相信，相信主的应许，相信主的爱，相信主的真实，相信主自己。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不见神，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但是我们有神给我们新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就可以摸得到，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求可以来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信心。我们来唱首诗歌，叫做看不见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会唱这首诗歌。 不是我们有信心，是神给我们信心；不是我们刚强，而是神给我们刚强；不是我们会有平安，而是主给我赐平安给我们。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你在暴风雨里面让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我实在无法祷告，主啊，你就给我们祷告的力量。主啊，在暴风雨里面的时候，我们忧愁，主啊，你说不要忧愁，主啊，说我不能，主啊，你就给我们不忧愁的能力。主啊，你给我们信心，你给我们能够相信你的心，我们谢谢你。在世上，我们真的是别无所夸，只能够夸我们的恩主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从今世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世上的日子也是有苦难，但是有主耶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就能够。